我们家是电梯大楼，然后进去了以后就照到镜子，哇，我的背后都是血，我的右半背都是血，我自己也很 shock， 我想说怎么会有人砸什么鸡血还是什么狗血在我身上，
是
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被砍，因为那个速度时间太快了，我还没有感觉到痛哦。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在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Hey， 大家好，我是 Max 李元忠。
大家好，我是 Mort 林松庆。
欢迎大家来到园中鸡汤。今天这一集啊，这位大哥也是我人生的偶像，然后我来邀请他来分享的时候，他就说诶，你怎么那么会问问题啊，而我跟他们的夫妻关系朋友关系蛮好的，然后我常常会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也算是我的大哥大嫂。那今天大家跟大家欢迎李雪辣椒的创办人谢老板 S。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谢震撼，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Mort， 你之前你知道李雪辣椒这个餐厅吗？
欸，我还真的看过这个，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蛮令人印象深刻，就是那种很古色古香，但是又有一个特色在里面，因为它是卖辣椒嘛，它就是宣称它的辣椒非常特别，但那在之前是中国的老干妈嘛，欸，没想到台湾自己也有自己的辣椒。
我也觉得很酷，你吃辣吗？
我比较不吃辣，但我好多朋友爱吃辣，所以很爱买他们的东西。
我认识他们之前是因为我曾经带我妈去贝拉维塔他们的餐厅，然后后来我吃的时候是很惊艳的，然后我认识他们是一个很偶然的，因为供应商的关系，然后帮我们介绍，然后认识了以后，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夫妻的能量，然后分享出来的产品，然后用心的程度，所以我们算是稍微有点私交的朋友，啊，然后所以我今天请 S 谢大哥谢老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谢老板跟我们讲一下李雪辣椒的故事，就是怎么创立这个餐厅，或是
哦，怎么创立这个品牌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特别啦，因为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啊，然后因为她是中国陕西汉中，
是
哦，她是做很多国际的交流，她是国家的舞蹈代表，
酷欸，
那时候来台湾表演，那后来有机会认识结婚，那可是因为我们很快就有小朋友哦，那她在台湾的吃这件事情她就是很不适应，其他都非常适应。那他就每天自己在家里做辣椒配白饭可以吃，在怀孕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么有这么好吃吗，他就可以这样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我在认识他之前我也是不吃辣的，我连胡椒粉都不吃，哦，可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让他吃得津津有味，这样我们就觉得很好奇。那因为我是做品牌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我们拿这个来卖好，他说怎么可能，那能卖什么钱什么东西的，然后我说你又不是你怎么知道，哦，因为我以前也有创业过其他的经验，就是我一定要自己去亲身试了以后再来讨论行不行这件事情。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常常去上虞美人的节目，那个时候有 WTO 姐妹会，哦，假如大家有印象的话，那应该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节目，可是第一代的主持人是虞美人美人姐，哦，然后都是各国嫁来台湾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新住民，哦，然后李雪就拿她的辣椒去给大家试吃，哇，那各国姐妹都说好好吃哦，怎么样，然后美人姐呢就很会鼓励人，哦，她也吃了李雪的辣椒，然后就李雪就跟她讲说我们可能想要拿这个出来当成是一个品牌做产品，然后美人姐就说那你想要取什么名字，那因为李雪那时候比较没有信心，她就说我们可能会取我妈妈的名字叫王永珍，哦，然后美人姐就直接跟她讲说就叫李雪辣椒就好了，告诉你一定会红，你以后就卖贴纸就可以了，然后好好，其实就很感谢美人姐的那个建议啦，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哦，那开餐厅呢是前面第一笔的订单就有1000组的礼盒，反正就因缘巧合，就也没有人吃过，他们就要订了1000组礼盒，
哇！
那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因为少量做跟大量做是完全是两回事。
是，
好，那做出来以后呢，那个朋友呢，那个客人，好，我们讲那个客人也是我们的贵人哦，他拿我们的酱料呢，那时候2009 2009是我们第一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去送给谁呢？那时候没有人做辣椒礼盒，他拿去送给王金平啊、林百里啊、郭台强啊，反正就这些达官贵人。我想说，哇，怎么会触及到这些人？哦，因为我们一开始定位就是比较高端，所以他就愿意把我们的东西送给这样子的客户。哦，那接下来就一连串的，像大机场讲说啊，这边炸那边炸，就是很多媒体喜欢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不断的上节目。那会开餐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啊，因为我过去的人脉资源大概都是在百货公司。哦，然后我们也那次又去上了冰冰姐的冰冰好料理，然后冰冰姐就说啊，你们东西这么好吃，有没有实体店啊？然后我们就说，哎，还没有实体店呢。他说你们东西这么好吃，一定要有个实体店啊。好，然后后来那个录影结束了以后呢，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哎，震撼，我们贝拉维塔现在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来看看？哦，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去看，因为贝拉维塔真的很美，那环境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就觉得很适合我们，好，我们就一头栽下去，就变成是一个餐厅了。哦，那个时候只有22个位置，我们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从刚开始做到把我们的酱料全部都融入到餐点里面，包括我们还有辣的小笼包，还有巧克力小笼包，都是在那时候诞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些佳绩啊。到后来连续开了4家餐厅吧，还有一家辣椒的专卖店在台北车站。对，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机缘，所以餐厅是这样来的。
然后最后一家好像是开在内湖，
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你们说你们在 COVID-19 之前刚好把它就是结束营业哦。
对，
现在的听众，你以为我们现在讲创业故事吗？我先讲一下，如果只是这样哦，我就不会让你们来听这种节目了，这种节目就变改创业就好。我们这里不是在只会只有讲创业，我们在讲各种人他在不同的状况下，然后他的低谷的智慧。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S 哥跟多少人讲齁，然后我是跟他喝咖啡的时候，我非常崇拜他讲的这个，就是他小时候曾经有被这个叫随机伤人。随机杀人，随机伤人，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太夸张。如果是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应。然后 Mot 他在我们的一个讨论的群组，就是邀 S 来谢老板来的时候，我就稍微讲了一下，然后 Mot 就吓到了。
对啊，这个要遇到这种事件，真的是一般人会完全无法知道怎么应应的。
对，而且我记得谢老板跟我讲的时候，他还有濒死经验，就看到他自己。这个事情真的
太特别了。
你现在可以讲这个哦，可以啊
。
好好，
我已经非常释怀，我讲这是没有问题了。
那好像是在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那边，还是华视的这个停车场？
就华视停车场那边、
okay ，
就在我家门口，
就是我交 PS5 的那边地方给你的。
对对，差不多。
那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是我15岁的时候。
哦，好，
对，
那我们现在听你讲一下这个
故事。我讲故事哈，好，
这个真的太惊人了，他随机被伤人，然后他还看到了自己。
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哦，因为我觉得要讲一下我的家庭背景哦。我不晓得 Max 对我的印象怎样，我个人我觉得我的心想事成的能力很强哦，非常强哦，包括我可能几岁结婚，几岁生小孩，然后先生男的还是先生女的，反正很多事情都好像在我的预料之中。那可是呢，没有人可以选自己的原生家庭。好，那我诞生在一个我觉得非常富裕的家庭。好，我的爸爸是做生意的，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好，那我有印象的时候呢，我出门都有司机接送。
哇，好特别，
所以是还不错的。那可是呢，我大哥是大我10岁，我大哥是医生，我姐姐是会计师，就是学霸那种非常优秀的。可是我从国小非常开心的那一段小学的时期一下跳到国中，到国中的时候就非常残酷哦，因为我国中念延平，那延平就是私立学校，就非常严格，那学生那个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也不一般啦、啊、其实我觉得不太方便公开讲，可是我觉得这是 对现在的小孩是不会受到这种待遇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会、哦、可是我的功课呢就是一直很不好、哦、即使我非常努力用功念书，我就是考不好、哦、所以我到一年级下学期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敢出门去上学了、哦、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忧郁症，可是我每天躲在被子里面哭。
哇、哦、那很严重诶。
对，我每天躲在被子里面哭。那我大哥因为比我大十岁嘛，他就比较敏感，他就跟我爸讲说，诶爸，谢振汉这样不行哦。这样怪怪的哦，不能，要不要给他转学。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爸就帮我转学。哦，我是非常感谢我大哥做了很多对我帮助很大的决定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家长哦，其实就是要小孩念书就对了。好、哦，你只要不会念书，你真的
一世人扣杠
哦，这还好听的哦。好，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种下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自卑跟想死的一个心。好、哦，真的，我不讳言跟大家讲说，真的很想死。那到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呢，我考完试，我大概就知道我考不上。然后我就觉得完了，我这辈子完了。好，从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真的，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可悲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年少无知的15岁的谢振汉，他就觉得他想死。
是，
好，那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个因缘巧合，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吸引力法则，我自己吸引来的。那个时候那一天呢，我一直记得那一天是8月18号，然后我骑着脚踏车出去。我那天还穿着我妈妈送我的一个蝙蝠侠 T 恤，我很喜欢那个 T 恤。好，然后呢，我骑着脚踏车在回我家的时候，下午大概3点多，骑脚踏车回到我家的门，快到门口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从我背后狠狠的捶了一拳，拔腿就跑。然后我那时候呢，想说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坏小孩、不良少年这样，然后我又。骑着脚踏车在沿我家的巷子再绕了一圈，好，我才回家。那因为我们家是电梯大楼，然后进去了以后就照到镜子，哇，我的背后都是血，我的右半背都是血。对，我自己也很 shock， 我想说怎么会有人砸什么鸡血还是什么狗血这样在我身上？
是
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被砍，因为那个速度时间太快了，我还没有感觉到痛哦。我只是觉得我喘气有点喘不上来。那我现在大家看我现在好好的，可是我那时候15岁的时候，也可以想象一个国中生就是非常单薄的身子，
是
我非常瘦小。好，刚好运气很好，那天我爸妈还在家，然后他们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就赶快带我到国泰医院急救。然后国泰呢急诊室的医生就也很紧张嘛，因为没看过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趴在那个急诊室的病床，好，那病床很冰冷哦，因为我必须趴着，因为我的伤口在背后，在我的右后背，我必须趴着。然后他们就用想尽各种方法要帮我止血啊，要干嘛干嘛。他说血是用喷的，因为他们后来发现说是被扁钻刺伤。那扁钻其实，假如大家有看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7-8公分长。哦，那因为我的身子很单薄，所以它刺进去又拔出来的那个瞬间呢，其实我的肺动脉断了，我的肺破了，所以我的鲜血跟喷泉一样这样在喷。
哇，那很严重耶。
对，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止血。那我那个时候呢是流了大概2000多cc 的血，我已经晕过去好几次了，然后他们就说啊，要不能睡啊，要醒的，要拍这个，要拍那个，要拍 X 光啊，干嘛干嘛。可是后来我就看到一道光，可是因为我是趴着，我不可能看到天花板的光嘛。好，可是我就看到一道光，我身体就浮起来，就看到我躺在那个病床上，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在左右两边。好，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讲话啦。那我哥哥那个时候是实习医生，他就赶到了那个国泰医院，然后就一直打我巴掌，说：“谢振汉不能睡，谢振汉不能睡，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可能觉得老天时候觉得还没到吧，我就又回到我的身体里面去。
非常特别的经验。
对，然后就一连串的急救，那真的很感恩啊！那个时候的医生用最新的技术啊，把我救活了。好，可是呢，救活了我更惨哦。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呢？救活了你就觉得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小学阶段，好，国中当然是被摧残的很惨。可是呢，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是
我的体力是好的，我还可以跑步，可以干嘛？可是因为那样子的受伤呢，我就变成了我的整个右半边是没有知觉的。哦，我的肩膀是下垂可能30公分以上。因为了要把我的肺动脉接起来，我的肺缝起来，所以我的右后背有一个30公分左右长的一个大的一个开刀的痕迹，为了要把它接起来，把它缝起来。
哇，这所以就是会有后遗症。
对。我的后遗症非常多，包括我的右手要复健，要不然我就会像壁雕一样。那个时候人家还讲说啊，像壁雕什么，就是很惨。然后我又变成又有气喘，然后又有过敏，然后免疫系统失调，反正很多身体的毛病都一直来。然后怎么办呢？虽然平安救活了，可是我并没有一点开心的感觉，因为我还是想死。因为我觉得怎么不让我死一死就算了，因为我觉得要面对这个生活，面对考试，面对学业，好可怕哦！这不是我觉得我可以继续承受了。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心想事成哦？因为那一天前一天的我发生事情的前一个晚上，其实有个 sign， 我觉得很特别。这大家讲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起鸡皮疙瘩，因为前一天晚上呢，我跟我朋友出去。喝思乐冰，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思乐冰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层会有点印象，
7-Eleven
的思乐冰，桑葚口味，红色的，鲜红色的。然后呢，我们就放在旁边的一个车子上面，哦，就在旁边聊天嘛，放在车子上面。哎，不小心不晓得为什么它打翻了，就洒在我那个蝙蝠侠 T 恤的右后背，一模一样的位置。因为我太喜欢那件 T 恤了，我洗完了隔天再穿，后来我受伤的位置就一模一样，
真的太悬了。
对，所以我才说我心想事成能力很强，包括这样子不好的事情，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不要去想不好的事情啦。所以假如不小心中奖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难承受，不见得能承受得起齁。那后来我高中呢，因缘机会，我父亲帮我安排去念了东山高中，那东山高中也是个升学学校。好，那在那样子的学校的教育的体制下呢，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是有忧郁症了，就是因为你功课不好，然后又被砍。来，我问一下，你们家里会怎么想你？
真的，感觉是一个身体、心灵都双重打击的
对
人生。
没有人知道说这个是意外。
对，
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少年队的来问我说：“你惹到谁？你是不是参与什么帮派？”那包含我自己的家人啊、亲戚，他们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外面混呢？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明明不是，
明明是无妄之灾。
对，我还想说，
我还被怀疑。
对啊，我好不容易，我还不如真的去混嘞，我可能还会比较自在。
有混到就算了。
对，有混到就算了。
有对，当对
对，然后书又没念好，然后考试又考不好，还被砍。
对，还没有小弟叫我大哥。
对，好，然后就觉得这一连串的打击，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你知道吗？
很没有成，就是任何方面都没有成就感跟未来的感觉。
对。这个讲到这边，你们应该有很多的想法，会不会听不下去？
这对一个人都成年人都很难承受了，何况是一个青少年。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我这每一天都非常感恩。每一天，我可以必须这样讲哦。从高中的那个阶段哦，我真的觉得是我一个。很黑暗很黑暗的一个阶段，我大学两年都没有考上，我怎么算我应该会有吊车尾，好歹有个名传嘛，是个淡江啊，没上就是没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捉弄人啊，反正就是让我考不上。
是，
好了， 那考不上，我爸那时候说他投资一个国外的公司，叫我去智利上班。我就说啊，不要，不想去，因为我了无生意，你知道吗？我就
对啊，
我不知道我人生活的意义是干嘛。然后我哥哥姐姐又极其优秀，哦，我哥哥姐姐不是对我不好，他们非常优秀，我非常崇拜他们。就包括我连重考的时候，我坐我们家的电梯，你知道左右邻居都知道我们家功课小孩功课很好吗？然后邻居都会说：“啊，弟弟啊，你是不是非台大不念啊？不要这样一直重考啦。”
这种闲言闲语，
哇，这真的想挖个地洞钻下去啊！可是其实不是，就真的考不上。哦，那我觉得我到现在都一直非常感谢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哦。好，我都叫他林叔叔。然后他跟我爸爸讲说，他的儿子去念了那个台北关渡基督书院，他说觉得很棒。然后那个是全人教育，然后英文啊，然后比较适性发展。然后我爸就说问我有没有兴趣。我爸还问我，就说都可以。我觉得那种小孩只要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什么都随便，好都可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假如考不上大学，又被判死刑一次。
那真的啊，对。
对不对？
对，好像人生完全要失，一定失败的样子。
对，你刚刚讲 Q 卡还好
听。被否定。
Q 卡还可以骂你，还有他找的东西骂你。
对
对
对,
对,
对。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命运很捉弄人。好，那后来呢，就因缘际会去了基督书院这个学校。那我非常感恩这个学校。打从心里感谢有这样子的学校，他救了我。对，因为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教育环境呢，让我可以去多方面的尝试。后来我参加了歌唱比赛，我参加了演讲比赛，我还做了很多的活动，不能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可是我参与了非常多在传统课业以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好。在那样子的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慢慢找回了我的自信心。那到后面就是我就很急着出社会啊，因为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已经有十八般武艺，我好想赶快出来工作啊，或者是赚钱啊，或者是创业啊，证明我自己的存在。那我觉得学校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包括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这么样自在的跟大家分享，讲了也许过往非常悲惨的一些事情啊，我都必须要感谢我这个学校，给我很多很多的正能量的一个引导。
你觉得是气氛氛围，还是有特别的老师，还是同学，还是哪一些事件让你特别有这样的鼓励你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占了80%的成分，因为没有人一辈子会想要一直在那个很低谷、很低谷的那个阶段。
是啊，是啊。
可是你说要怎么样靠自己爬起来，我觉得也很困难。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我好像有机会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适性发展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在念书上面也许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程度，考卷对我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天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在其他的表现上，人际沟通、人际关系各方面的呈现，大家对我是认同的。我觉得是在那个环境中一直不断的有机会被赞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强调我们前面的国高中教育，其实不断的是被批评的。
是啊，没错。
对，可是，在那样子的环境，不断的被赞美，其实我觉得就像大家都会知道，你只要一直对着一杯水，一直赞美它，它连结晶都会是漂亮的。对着一束花，一直夸奖它多美多美，那个花都会开得绽放。对，假如你反过来一直骂它，它就枯萎给你看。所以我觉得人是个灵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接收体哦，你真的你灌溉什么给他，他自然就会有什么。
所以谢大哥觉得就是人在那个那样的环境下是可以被 改变激发的，他的自己的想法，自己愿意更好啊，而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烂啊，救不起来这样。
这个是个很棒的一个问题哦，我真的觉得环境是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那时候必须住校。
哦，
哦关键。
对，
因为没有回到原生家庭，
我离开我的家庭，
也不需要跟，也不用想到什么哥哥姐姐的这些事情，因为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兄弟姐妹怎么样，多少都也会自己，因为你的自我自信还没有形成嘛，
对，
然后你天天看到哥哥医师、姐姐
会计师，对，在那环境下你很难跳脱，
对，
你跳脱不出来，
我可能宝可梦大师。对，
每天还要被
大师都还是个师啊，
对对对，
每天还要被邻居这样念，
对啊，每天对、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离开原生家庭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嗯，因为你就跳脱了那个环境嘛，然后在那样子的环境，老师也鼓励你，同学也鼓励你，然后我们有机会去对外的交流跟比赛，各方面都被得到赞赏。我觉得那样的教学的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加分的，
像是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对，我后来我真的觉得有像个开关一样 on 跟 off， 你知道吗？好像我的眼睛才开始打开，我才开始愿意抬头看一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很多人会选择逃避，欸，为什么那时候你愿意做这个改变？
我觉得假如哦。很多人常常讲一个，你假如到谷底的时候，其实要鼓励你，就是拍拍手，你已经要解脱了，就是该往上弹。
再怎么差也没办法，但是
对，
真的，
你再怎么，因为为什么大机会想要找我聊这个圆中鸡汤？因为没有人被砍过嘛，
真的。
我每次
真的
太少了，
真的。
我问现场有听过的，你身边周围有朋友遇过这样的事情的，
还要活得回来，
有没有觉得我们找来宾很用心，对不对？
那你看，我也必须要感谢我那样的经历，你今天才会找我。
因为我
这样够不够正面？
你真的，因为他真的是很屌的一个人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机会，这个在跟大嫂一起，那他们一对夫妻，这个还有就是你会看他们平常贴文，还有他的小孩，他们出来就是也让他们的孩子去做一些表演啊，然后做一些才艺啊，我觉得他们整个家庭，就他跟他太太的这个家庭，现在你们这个小家庭是很有，我不能，我已经找不到词，就是那个我能量很舒服的，
很温暖，
很温暖的，然后对，就是，
可是这样很难想象小时候是这样子的人生欸，
你要怎么想象？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如果你现在听节目，你听到这边的时候，就你会发现，哎。那个谢老板 S， 他前面这个很多他在叙述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几乎被压在地上摩擦的人，就是低谷到一个很夸张，破底再破底，
真的，
嗯，
对啊，所以其实只要知道我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啦，
真的。
可是换个角度想哦，我假如没有遇到这些事情。可能你们现在认识的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我，因为我非常的感恩每一天。我从那时候生病，出事，到后来出社会，我一直觉得我活不到35岁。因为我就觉得我身体状况不好，而且我觉得老天应该不会让我多留太久。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天，我很积极的去过我每一天的生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前阵子有就是认识一个长辈，他大概曾经也被就是被宣告过，他可能就在半年，他的癌症就怎样，结果后来他居然好了，
嗯，
就是他本来已经就是去跟家人都已经告别完了，然后人我不知道，我忘记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了，结果后来他就奇迹似的好了，然后去检查肿瘤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他后来他的能量其实跟你很像的，他就是我有跟他请他分享过这件事情，他就说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多的，所以我很感谢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我又多了一天，所以我今天也请谢老板来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跟 Mot， 我跟那个妈妈嘴咖啡饼哥叫我们名媛，我们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人在谷底，因为其实谷底不见得是现在，也许 朋友可能明年他是谷底，然后他们都在那个时间点都需要一些脑袋的心法要转念。对，就是像他如果了解了，如果他生病的人，你可以听听看哦，原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哦，每个人人生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啦。那假如你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正面看待哦？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去看你现在发生到不好的事情？你觉得你今天你可以起床，眼睛打开，你可以呼吸到空气，难道不应该感恩吗？
是，活着就可以感恩。
对啊，我上次看一个短片哦，一个老太太哦，她因为生病，她突然在国外生病，然后她需要氧气，哦，那医院要给她氧气，说这氧气有多贵，算欧元的这样，然后她马上一个转念，她流下泪来，她不是说啊好贵我付不起，她是说原来我已经免费呼吸了上帝给我的空气几十年，可是现在这一口空气竟然要这样子的价钱，我已经免费享受了上帝给我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是说遇到事情以后才可以讲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跟体会，大家都可以去细想哦。今天天气这么冷，你假如有个热水澡洗，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啊？可是有的人是没有热水的耶。
对，没错。
对。
对啊。
就是说游民也是没办法洗澡的。
对啊，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现在拥有的，然后去把它放大。我相信你会开心很多。
从小事就开始感恩。
对，而且有时候这不是小事。
嗯。
对不对？
没错。